第八集，罗建明一边起身一边骂，老子死了也要变成鬼来找你算账。带着椅子从六楼开着窗户倒栽葱栽到了地上。周海生回想，这突然出现的一幕被大清早晨练的群众看得一清二楚，也把刘艳红刘鑫惊呆了。在案情分析会上，邢德正说道，现在我们开会，首先由周海生把案情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然后我们一块分析一下，大家注意听。周海生说道，涉案的三名嫌疑人是：一、李鑫，男，42岁，外贸交易所员工，实际上是一名大毒贩；二、刘艳红，女，21岁，是李鑫的第三任妻子，有结婚证；三、罗建民，男，32岁，土地局办公室主任，已经死亡。李鑫实际是毒贩，这一是从他的家里搜出化学毒品25公斤。政委马和民插话，死者身份证明了，通知他的单位和家属没有？邢德正说道，是我不让他们通知的，先等一等，我们这个会议完了再通知他们的单位领导过来。周海生说道，我接着讲，这件案子就是情杀案，牵扯了毒品案，李鑫和罗建民以前就因为争女友存在了隔膜。李鑫曾经有过3次婚姻，第一任妻子离婚了，带有一个女儿，第二任妻子林小燕也和罗建民谈过恋爱，后来嫁给了李鑫。王伟国说道，据李鑫讲，罗建民挑唆他的第一任妻子罗小兰有硫酸泼上了第二任妻子林小燕，这个林小燕本人就是患有糖尿病，结果伤口不愈合，不治身亡。周海生说道，李鑫离婚的妻子罗小兰带有一个女儿，李鑫拒不给抚养费，罗建民就利用这一点挑唆罗小兰用硫酸泼上了林小燕。据李鑫讲，罗建民先后两次付给了罗小兰20万元。王伟国说道，罗建民早就盯上了李鑫，这一次李鑫出国了，妻子刘艳红就和罗建民偷情，被提前回国的李鑫逮着了。其实罗建民和刘艳红两人早就有婚外情，李鑫就是利用出国做外贸生意，实际上是贩卖化学毒品，这一次从他的家里搜出毒品25公斤。对于妻子的婚外情，李鑫逮个正着，就用极其卑鄙的手段，用胶带将刘艳红的嘴和生殖器缠绕住，将罗建民的裸体捆绑在椅子上，强行向罗建民口腔、胃部灌进去大小便。罗建民被逼无奈，承受不了这种虐待恶行，即跳楼自杀。据李鑫交代，罗建民也向他求饶，他没有答应。实际上，男人遇到这种事情就失去了理智。李法医，你讲一讲尸检结果。罗建民死亡时，裸体，双手被反绑在一张椅子上，头朝下坠楼身亡，死亡原因是颅内脏损伤，直接造成脑死亡，身体其他部位没有伤痕，只是在死者的胃内、口腔内检测到了大便和尿液，经化验和李鑫的基因相符。刘艳红身上隐私部位还有伤痕，我同意让他去做妇科检查，让医生出具伤残鉴定。看来李鑫是一个残暴的家伙，变态狂，与地痞流氓没有区别，为所欲为，欺男霸女，而且他是我市的一名大毒贩，看来以往的化学毒品多一部分是李鑫走私买入的，我们一时没有发觉，这个家伙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才猥琐潜逃的。李鑫实际上是个穷光蛋，他的钱都是从银行贷出来的，案发后银行已经申请法院冻结了李鑫的存款及财产，在我们勘察现场时，李鑫乘机潜逃了，下落不明。我相信这个家伙跑不远，也有可能还会杀回来，不过不是现在，要等几年以后。案情分析，邢德正说道，经过对案发现场的勘查，以及对死者尸体的检验，还有对当事人的审讯，证明这起案件属于情杀案， 又牵扯了毒品案。李欣和刘艳红是合法夫妻，在丈夫出国后，刘艳红与罗建明偷情，被李欣发觉捉奸在床，于是李欣采取了极其卑鄙的下流手段，对二位偷情男女进行了侮辱和虐待。最后罗建明承受不了这种流氓恶劣的虐待行为，精神崩溃，跳楼寻死。现在大毒贩李欣畏罪潜逃，立即上网通缉。马和民说道，我认为案件清楚，铁证如山，可以立案了，但是起诉必须要等到抓到李欣以后。周海生说道，李欣不但对死者进行了人格侮辱，还对妻子刘艳红进行了人格侮辱和性虐待，现在本人畏罪潜逃，同意上网通缉大毒枭李欣。他俩的婚姻是一个悲剧，李欣的前妻没有死亡之前就与刘艳红发生了婚外情，李欣的第二任妻子死后，42岁的他与21岁的刘艳红结合，就这样被后来的偷情案埋下了祸根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李欣的贩毒案，这是杀头罪，所以他畏罪潜逃了。案子可以结案，直接起诉李欣，也包括毒品案。现在关键的问题，李欣畏罪潜逃了，必须上网通缉，到案后才能起诉，属于民事问题，由当事人家属雇请律师诉讼。邢德正喊来了土地局局长，邢德正与彭大明寒暄之后问道，罗建民的家属在哪儿工作？夫妻俩的感情如何？有孩子和父母吗？彭大明说道，据我们了解，他的妻子名叫梅英，在社区工作，两人都是自由恋爱结婚的，他比妻子大2岁，感情还可以，有一个5岁的男孩，双方老人都健在，独立生活。邢德正说道，那罗建民的住宅在什么地方？是你们单位还是梅英他们单位呢？彭大明说道，在我们土地局家属院，有知情人告诉他们家了，他们家早就知道了，他妻子为此事已经悲伤过度，幸好有朋友帮忙。案件的侦破以及审讯审理起诉由我们执行，死者的善后事就交给你们了，希望你们认真去做好安抚工作。邢德正与彭大明交谈着，哎，我非常惭愧，在我的手下竟然出现了如此败类，真丢人，给你们公安局也添了不少麻烦，看来我们单位精神文明的荣誉也保不住了。彭局长，案情你们基本上已经知道了，大街上也传得沸沸扬扬，今天喊你来就是让你们单位出面，对死者的家属做好安抚工作，尽快安葬死者的遗体。彭大明说道，这个案件如果家属有意见或者不明白的地方，那我们怎么办？邢德正说道，这个案件属于刑事案件，犯罪嫌疑人李欣已经畏罪潜逃，他的主要罪行是贩毒，走私化学毒品罪，对当事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我们已经上网通缉，具体的如何操作必须依法办理，将来会进行公判的。邢局长，属于民事问题的一部分那该怎么办呢？如果属于民事问题，你对家属讲清楚，可以通过律师事务所让他们出面代理诉讼。我明白了，邢局长，我通知他的家属来将遗体领回去安葬。给家属说清楚，罗建民的问题属于他个人错误，不影响家属，他的死亡属于非正常死亡，你们单位怎么对待是你们的权利。彭大明说道，罗建民是嫖疯致死，肯定不能安阴公，他人已经死了，不追究责任那就是好的，至于给不给死亡补助，我们还要请市政府的主管领导再定。审讯室内继续审讯李欣，李强说道，你刚才讲述的是你如何逼死罗建民的问题，对于罗建民的死亡我们将依法起诉你，你用极其卑鄙的残忍的手段致他人死亡，你应该负法律责任，至于法院怎么裁判那是法院的事情，现在我们要搞清楚你利用做外贸生意走私化学毒品一共是多少次，毒品是多少，而李欣还抱有侥幸心理， 我走私化学毒品就是那一次，被你们抓获的那一次，毒品是25公斤。
那按照你的意思，我们没有抓着的就不算是吗？
我告诉你，我们早就有了充足的证据。自从你潜逃之后，我们就已经着手调查你的贩毒案，找到了你的下线，对于你的罪行一目了然。李欣说道，
我只有一位下线，是凤凰歌厅的老板娘于春荣，大概让她一共销售了100公斤左右。
那还有火云酒吧呢，王春妮老板娘，她那儿的不算吗？
那儿还有我们查获的25公斤也不算吗？
你不老实，以为我们查不出来是吗？
李欣大汗淋漓，低头不语。审讯室内继续审讯李欣，葛民说道，
李欣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？账我们不会算吗？就这两个酒吧舞厅用了你多少货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
我记不清了，时间太长了。
你贩毒运毒有3年时间对吗？
是的，整3年，也就是200多公斤，不超过300公斤，也可以按300公斤定案，不会再多了。
李欣，你是一个季度出国一次，一年就是4次，3年就是12次，这个不冤枉你吧？你的上线是缅甸的龙图书，这没有错吧？
我一次最多能带20-30公斤的货，你们不是搜查到了吗？
一次30，一年就是120公斤，3年就是360公斤。说吧，我们不强加于人。
你们算的数量和我交代的数量区别不大呀，也就是300多公斤嘛，那就按照你们的意思定为360公斤吧。
葛民与李强会意的点了一下头。审讯室内继续审讯李欣。
那好吧，以往的贩毒数量就按360公斤算，那么这以后你在徐克木那儿制造化学毒品是多少？
我出逃5年，在徐克木回来以后我才与他接触的，现在算来才18个月，还不到2年，也可以按2年计算的。
我们问你的是你制造了毒品是多少，直说吧，不要绕弯子，痛快一点。
我在徐克木那儿为他制作毒品，2年也就2000公斤，你们可以去核实吧。
你们制作化学毒品的设备以及制作毒品的地点在哪儿？
在木樨镇苏石村一个废弃的防空洞内。
这个防空洞我们可以查出来，你所说的数量我们也会有计算出来，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，法院量刑也是看态度的。
我自己内心明白我是什么下场，也知道该判什么罪，我死定了，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必要隐瞒，是什么就说什么。
你这样的态度那是错误的，犯了罪首先就要认识到犯罪的根源，从中吸取教训，哪怕是最后的日子也得有悔改之意，拿出实际行动表现出来，这样就能得到人民的谅解，感觉到你有改过自新的希望。
李欣，你有破罐子破摔的思想，这样不对，犯了罪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罪行，这样才能证明你有悔改之意，如果继续抱着那种必死无疑的态度，那你就无药可救了。
既然你俩这样认为，那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，我把我的罪行都交代了，
是不是真的那就由你们调查吧，如果我说的是假的，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。
李歇，和你一块制作毒品的那一位叫王金才的毒贩，他的住址你知道吗？
王金才，你们还没有将他抓捕吗？
这一位毒贩就是我们这的人，可是活跃得很呢，他听从徐克木的指挥，他就在制作化学毒品的作坊内，只有下半夜他才出现，这是徐克木安排的。
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他也是化学毒品制造人？
他在徐克木面前难道比你吃得开吗？
我俩在国外认识的，他在我前面偷渡出国的，我们一块在国外学习制作化学毒品，
回国后
认识了徐克木，他成了徐克木的得力助手，我们俩都可以单独操作机器制作化学毒品。他制作毒品很卖力，他一般就住在作坊内，别人很难找到他。局长办公室案情分析会议，邢德正说道，
现在李希落网了，根据他的交代，只是把自己的罪行基本说明白了。他和一位叫王金才的人都会制作化学毒品，都是徐克木的得力助手，但是他说王金才就住在毒品作坊，别人很难找到他。我们大家一块分析一下，事先端掉毒品作坊，还是对王金才、徐克木和毒品作坊一块摧毁。李强说道，
我想过这个问题，如果能将毒品作坊和徐克木、王金才一块端掉，那当然好了。我们不能把徐克木、王金才惊跑了、驱散了，再也难抓捕这两个家伙。就是要有把握，得有可靠的消息，我们才能动手。
周海生说，你们缉毒队派出去的便衣只是在他的老家监视着，据说王金才可不像李欣一样，没有人见过他回过家，他的父母也很少出门。我同意李强的看法，应该确定能够将人赃俱获，那就最好了。
葛民说道，现在如果王金才确实是银行盗窃犯，那一批银行巨款埋在哪儿？他难道不去取巨款吗？他是要给他的家人给钱的话，会用什么办法给呢？但是他又是毒品制造者，是不缺钱花的，那就应该安排人去侦查，确定徐克木、王金才就在作坊内，我们再动手。
邢德正说道，
我看监视王金才的换一种方式，再也不能像监视李欣一样，应该改变一种方式。我的意见，由刑警队、缉毒队安排便衣在苏石村侦查，一旦确认了两名嫌疑人在毒品作坊，我们就立即展开行动。缉毒队内按照会议确定的方法，很快就有了效果。周海生用对讲机报告，
李队长发现了王金才，在石材矿7号矿区。
李强说道，
周海生注意跟踪，不要惊动他，看到王金才往哪儿去，我们保持联系，不要跟丢了。
李队，我们要不要跟过去？他们的人手够不够？不要跟丢了呀，那就麻烦了。
不会的，我们等着，只要他回到苏石村，我们就可以把苏石村围住。
哎，不能着急，王金才可能有武器，他逃跑好几年了，又有钱，又贩卖毒品，哪会没有武器嘞？
你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轻敌，大伙把武器带上，我去向局长报告，随时准备出击。
苏石村里，王进才鬼鬼祟祟的。王金才果然是返回了苏石村。周海生对对讲机喊着，
李队，王金才正向苏石村出发了，我们正跟着呢。
注意隐蔽，不要让对方发现了，也不能跟丢了。
明白了，你向局长报告，做好战斗准备。
我知道了，随时保持联系，你们到了苏石村以后立即向我报告。
我明白，我们等着的就是这一天了。
局长室内，李强向局长报告着，
局长，周海生他们发现了王金才的踪影，在石材矿，我让他们注意跟踪，一旦回到苏石村立即报告。
叮嘱了吗？不要跟丢了，这个家伙很狡猾，又是当地人。
我说过了，一定要注意，既不能让对方发现，又不能跟丢了。
这样的话，今晚我们就可以出击了吧？
据线人报告，徐克木就在苏石村，如果王金才到位，我们就可以出击了。
可以，看来时机成熟了，我们马上通知各部门立即前来开会，做好战前准备工作。
正在此时，周海生又在呼叫李强，
李队，李队，你听到了吗？
周海生，有什么情况你说吧，我在局长这儿。
王金才进了防空洞，这是我们亲眼所见，可以出击了。
你们注意隐蔽，不要暴露了身份，在远处监视着，
局长马上召集大伙开会，就要采取行动了。
我明白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，和同志们一块参加战斗。
好的，你们要注意监视防空洞，不要麻痹大意。
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请你们放心。